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六页，从第八行开始。第六页第八行，经文先念一遍。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都由一圣补出，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得生其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一遍这一段是还是正报庄严，这部经呢讲的这个正宗分呢，依照我们老师的这个科判，正宗分一开始就是一报庄严，就是讲极乐世界那个种种的环境好处，接着下来呢就讲这个说法庄严，就讲那个这个众鸟言法。那么那个说法庄严之后就是正报庄严了，在正报庄严里面呢，有前面第一段就讲阿弥陀佛的这个德啊，佛德来摄受那些大众，讲佛的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第二段呢就讲在这个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那个声闻弟子诸菩萨众，讲那些弟子都是正骨的那些大菩萨。那第二段讲过去了，今天是讲这个正报庄严里面第三段。在这一段里面呢就讲这个到了极乐世界有都是阿毗跋致，那么然后劝我们学净土的人要发愿赶快要发愿，发愿往生到那里去。那个这一段的第三段这个正报庄严的第三段，就请各位看那个上一回那个表，上回给各位的表呢就是这个第三那个尽德劝愿尽德劝愿呢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呢那么它是这个题目了。先这个表说这个提一个要领，提要的说出来，顿超圆征。这一段经文就是讲顿超，而且是圆征。什么是顿超呢？这个顿呢，对于那个剑讲的，剑什么呢？剑是逐渐的。比如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学佛，修小乘的呢，出国二国以至于证到这个四国罗汉，都是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么修啊。修大乘佛法呢，先要去修这个这个发那个信心，修这个实性位， 实性学满了，学这个住十住位，然后一步一步往上修，那是中间的。这个蹲呢就不是了呀，蹲就是很快顿朝，不要那么慢。这个可以拿一个事情来做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都市里边的那个高楼很多了，高楼当然是有楼梯呀、除了楼梯以外还有电梯。那么你比如说一个人走，从这个第一层楼，这个从楼梯一阶一阶上去，另外一个人呢从这个电梯上去你走上这个十楼或者是二十层的这二十楼，那究竟谁快呢？你从这个楼梯一步一步上去啊，你还没走到这个一二层楼的时候，拿了个电梯已经上了十层二十层上去了，那么快。这就说明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陈一僧罗汉要天上人家期盼生死，时间长得很。那么成就一尊佛呢，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到了极乐世界啊就不是这样。极乐世界是一是顿朝啊，就是一次那么很快就朝上去了。还有呢是圆证啊，圆呢就是圆融的，一升到那个世界啊，所有的大菩萨佛啊都同时能够见到自己这个这种境界，也圆融的就能证得到这个题目。下面分开了有这个三个小项，一个是生劫不退呀，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会退转。这个呢说了个华严呢，具备有了又配根力的这种功，所以一到那个环境，自自然然的就有一种啊诱导所有的人，培养那些无根无力等等这些这种功德，一到那里就具备。再呢就是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具备啊能够帮助在那个世界当生就能成就。所谓当生成就啊，当生成就成佛啊，一生补助。这个上善聚会就后面经文是与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出的，那么他是具备有圣缘的增上的功，具备有这个殊胜的这种缘呢，这种增上的增上缘呢，殊胜的增上缘，那个非常重要。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这个环境当然也不行，最苦恼的在这个世间就是人众生不行啊，在这个世间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迷惑颠倒了，他就是造种种的这个罪恶的这个恶业，造恶业就损害其他的众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遇见人类，遇见其他的动物，彼此都是我们自己也造恶业， 别的人别的众生都造恶业，互相造恶业，互相啊来这个恼害，所以没有比不上极乐世界那种殊胜的增上缘那种功。哎，所以这个呢，到极乐世界呢是没有死亡的痛苦，有人和之乐。人和啊，我们这个在世间上那些圣贤都知道啊，孟子也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哎，人和非常重要。所以有很多这个学佛的人呢，一到台中来一看呢，哎，这个地方觉得是不同。这个地方怎么不同呢？这个地方学佛学净土宗啊，在这个道场里面，我们在这个台中道场的人呢，修道的一个莲友们呢，哎，他这个内在的修养显示出来，哎，这种风气啊，那就让人家这个感受到那种就是与众不同，哎，这就是一种人和啊，哎。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和那就更好。有这个呢，所以说应当要发愿，一定要发愿到那里去。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众生生者一个意思需要说一说，阿毗跋致也要说一说。那么这就请各位看那个讲表，讲表前面那个元朝啊，邓朝元正啊，接着就是众生生者，众生就是从极乐世界以外的，那么别的世界里的众生，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众生。生者往生到极乐世界，哎，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那么到极乐世界是有哪些好处呢？这也就说了，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众生呢是这个就是待业往生，恨处三界。所谓待业往生怎么呢？就是没有正果位的人，就是普通的凡夫，这个没有正果位的人呢，他这个业力啊，带的这些业啊，那么这个是不修净土宗的话，学别的法门呢，普通法门呢，如果没有正果，那就还是在六道里边来回生死啊。那么他这个净土宗呢，把这个医院带去，带到极乐世界去，那叫往生，从这个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就好了。就横出三界，三界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这个有欲界、有色界、无色界啊。一般的宗教说是升天呢，那就是非常好了，算是成就了。那么我们学佛就知道。天上啊，欲界天还不算，欲界天上面呢有色界天，色界天更好，色界天以上还有无色界天，那就更好了。一共三界，就三层境界，那么合起来一共呢就28层天呢，三界28天呢， 这二十八天呢，从遇见第一天一直到这个顶上第二十八层天呢，一层比一层好。但是怎么好啊，都在生死当中。寿命呢也是一层天比一层天的寿命要长。长的到什么程度还有完了的时候。到这个天上最高层的这个寿命最高的寿命一完了还是要下来又轮回。那么在这个在这一方面在娑婆世界要修初三界那可麻烦了，初三界修小乘法了，一步一步的修正罗汉果才初三界啊。那么这个呢一个普通凡夫这个祸业都是满满的那么就是一往生极乐世界啊是横出不是竖出啊，所谓竖出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你要想出三界那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出三界你修养到什么程度然后到了最高就是那个你证了果，证了四果你才能够，你到了什么程度是一层一层的啊才可以出来，横出啊你今天没有到，今天没到啊，就是生命一完了的时候，这个业力这个带这个罪业呢，一下子就到了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你这三界，你不管是我们还在人间，连六欲天都还没到，六欲天的程度都还不到。那所谓往生到一般人能够升到天上，有他升天的条件的。没有做十种善业的话不能升到欲界天的。那么如果没有那种禅定的功夫你不能够升到这个色界天的。我们普通学净土宗的人呢虽然是也要做善业，善业没有那么具备，这个禅定功夫也不行，只凭一句佛号呢念得好啊就是横出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出了三界了，这就是待业往生横出三界。但是这个待业往生呢，这个经文里面虽然没有待业这两个字，可是这个里面的意思啊处处都是有待业的这个意思啊。这个祖是历代祖是注解也是这么注的，经文意思也是这样。那么偏偏呢在这个我们老师往生之前的那几年呢，就有人呢说是这个经里边呢，净土经里边呢没有待业这个字啊，所以他呢就是说这个他呢找了一批人啊，成立一个查经小组啊，查遍了这个净土宗的这些经书啊，都没有待业这个字，所以他认为这个待业是不对，讲待业往生是不对的。那么要知道，如果说是讲待业往生不对的话，这个问题大得很。大在哪里呢？他就是说是不是待业，应该是消业。所谓消业什么呢？消业就是普通法门。普通法门你必须把这个业消完了，证了果了，那才是往生了。待业往生是业还在，不能往生。这个见解你想想看，这个见解就是把净土宗啊 净土中特别的地方就是待业往生。他否定待业往生，提倡消业往生，名字变一变，实际上就是说要正果，不正果就没有用的，不能往生的，就是一个把特殊的变成这个普通法门。所以我们老师在那几年呢，往生之前那几年呢，讲华严经，这个讲其他各种这个开示，都针对这个问题啊来讲。虽然在报纸上在杂志上没有发表，他老人家不愿意发表的，但是对于我们台中道场，对于我们这个老师哥所有弟子们呢，那真是把这个找出那些根证据出来，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大家心里稳定住了，他老人家才往生啊，这最后才往生的。要不然的话，好了，这一下子被那个习之习进的一下子把它破坏掉了，这个破坏掉那就不得了啊。没有像我们老师这样的这个大的这个力量，这个道德力量来把它驳斥过去啊，那以后没有人能够驳斥。那一下这个净土宗啊，就在这个时候就说是被那个习之习进一下就是把它破坏掉了。由这看起来，我们老师那的确是一个大菩萨。必须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然后才往生啊！这一点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各位这个我们都是师兄弟啊，都知道啊，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待业往生绝不简单，这个理论呢是非常深奥的，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一般人他虽然把这个佛法普通法门都知道都了解了，这个特别法门他不了解，他没有经过净土宗的祖师跟他开示指点过的，他自己凭自己看书看不懂啊，实在是讲实在的话，所以他才这个发布了些谬论呢、那么这个众生圣者下面呢，我们了解待业往生这是特别的一种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话讲呢，欲生便生啊，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我们愿意生到极乐世界就能生啊，只怕自己不愿意啊。我们一发这个愿心，一愿意往生，这个谁能阻止住我们就能够生，这是一大奇事啊。业不断，自己的这个罪业业力不断，能够出三界，你看是二奇啊，又是一种这个奇妙的事情。所以有这两种奇妙，我们知道这个法门呢，那我们必须要往里面研究理论的呀，就要深入的往里面去研究。研究的愈深呢，对于这个法门的信心也愈坚定。那么我们不研究理论的呢，就是一句佛号，你持的愈功夫愈好，也是照样的，信念也愈坚定。那么再说这个俄毗跋致啊，众生圣者这个后边这一个表，俄毗跋致，俄毗跋致这是这个梵文，翻成中国的意思，中国字的意思啊，就是不退的意思。就不退转的意思。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学佛没有一个人不推转啊，学了学了，一开始发现学了觉得很好，学到若干时候啊就推转了。为什么推转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环境也不好，人缘也不好啊。我们修道的人，你各位可以体验体验看，这个遇到那个不修佛的人呐、啊，所谈的话啊，无非是怎么样发财啊，怎么样的这个啊，这个升官呐、啊，这些名利的事情啊，得失的事情，就是遇到修道的人呐、也难免说的是是非非的。一见面，修道人一见面，彼此就问呐、这个念佛的功夫如何？大概这样的不会太多。所以在这个世界学佛啊，这个那些外面的语言环境啊，这个处处都是把我们拉着向后推。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极乐世界一到那个世界，你看从前面那个这个依报庄严、说法庄严，一直到现在讲的这个正报庄严，无处不好，一切一切都是叫我们往前面精进，只有精进不会有退转的。那么所以说是呢，这个经文里面说呢，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无论哪一个世界的众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呢，皆是啊，皆是就是都是，统统是，都是不退转。这个不退转呢太重要了。那么这个不成功就是因为退转，那么我们就拿这个不退转好处在哪里呢？我们就拿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情形修的这个情形呢，来说明呢，这个到极乐世界的不退转呢，这个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表里呢有三种，讲不退有三种不退，各位可以看一看。不退有三种，第一种是位不退。所谓位不退呢，是正到那个果位的。正到什么果位呢？比如说这个《观虎》里面讲啊，入了圣流了，就是进入到圣人的那一类的了，这样呢就不堕凡地，不会再堕落到凡夫这个地位。这个是入了圣人之流，不堕凡地啊。这位不退啊，这个地位啊，果位是不退了。果位不退，后边有讲呢，是比如说这个小乘呢，正了出果，这个说起来正出果很容易啊，一下就说出来了。怎么样才能以正出果呢？天台宗讲这个见思活，要聊生死一定要断见思活。见思活啊，这个一个是见活是这个前上一次讲的，就对于四谛法门呢、四谛的这个真理不了解，发生了个迷惑颠倒的知见的，叫见活。那么这个思活呢，似乎是除了理论上面的之外啊， 还有事实上面呢，他这个境界转不过来，这就事实上的这个惑，叫思惑。这个位不推呢，小乘呢正了出果，必须断那个见惑，见惑一次断出。见惑断出是哪些见惑呢？第一个就是身见，身见，然后有边见，有这个邪见啊等等的。啊等等的，一共有十种，叫十识啊。这个十种把它再按照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这个四谛把它分开来计算呢，一共有这个八十八品，也就是八十八种这种见惑。你想想看，要把这个八十八种的见解上的这个迷惑都能破除啊，必得要凭什么破除呢？必得要开发这个足以破除这种见惑的一种智慧，要有智慧才能破除啊，没有智慧怎么能破除啊？说起那么容易，你真正要修能够断见惑那好不容易啊。那么这个呢，真正是断了见惑，证了出果了，是位不退。位不退，一般是我已经断了见惑了，这个可以位不退了。这个不是啊，这个人家讲我们都是凡夫，人家说证了，他说他证了出果，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学问之道，不管是这个佛法啊，就说是中国的这个学问呢、啊，也都是讲的。中国儒家这些学问是什么呢？这个所谓诚其意者，无自其业啊。一个人讲诚意很重要，诚意什么呢？诚意就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哎，这个瞒得住人家，瞒不了自己。怎么样瞒不住自己呢？要是证了出果的话，自己应该明了啊。自己怎么明了啊？这下面说呢，证了出果，位不退，就是无隔音迷啊。所谓隔音迷，说音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生之前从哪一道来的，我们不知道啊。在哪一道，那一道死了以后，再转到我们人道来啊，转到人道来，这是从那边生，那一道生，那一道死，生到我们人道来，这个中间是隔了一层这个阴呢、啊，隔阴呢、啊。任何凡夫都有隔阴之谜，一死一生的中间呢，到下一辈子，谁都不了解潜意识的这个。前一生的什么情形都忘记了。那么真的是到了这个位不退的时候啊，换句话说，你断了见惑的时候啊，就不会有隔音之谜了。我们前生是不是学佛，学的什么法门，前生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自己心里明白。没有这种功夫，心里不明白的话，那还说什么话？还说是有什么位不退，见货那个见货八十八品那是满满的，一品货也没有断。所以这个今日之下学道，那有很多人呢，把佛经是看了不少啊。这个也可以讲给人家听一听， 自己也说自己得了什么境界了，说容易啊，要自己要不自欺的话那就不容易了。自己没有到那种境界，说自己是的，给人家说是自己到什么境界，那是大妄语，那不得了，这个罪过不得了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了，位不退，位不退是断见惑，是无隔因之迷，自己知道过去是过去世的事情，自己知道。第二种不退呢，就是行不退。所谓行是什么呢？修这个大乘佛法的啊，小乘就是藏教的小乘佛法，这个他是先求自己了了生死啊。那么大乘佛法呢，这个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当然是不简单了，众生好那么容易度吗？这个古时候从古以来这个众生都不容易度的，哎，尤其是现代，现代众生更难度，他的那个邪知邪见多得很，再有这个物质这种诱惑力又更多啊，那么要度啊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话，这个必得要自己啊有这个有耐心，有发这个慈悲的心呢、啊，哎，不会回心的，哎，那么这个就是要发大这个发大心，这个修行呢叫做这个行啊，行就是菩萨行，菩萨行是呢恒度众生。永恒地来度化众生，不度到二乘，二乘是一个是小乘，一个是中乘了，嗯，那么这个换句话说，你正到行不退的时候啊，你在度化众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度化的众生，你也不会退转啊，还是要一直在这个对于度化众生的事情不会退下来的，是不度到二乘地。那么他这个呢是不厌生死啊，不怕生死。所谓不厌生死，要了解呢，他这个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呢、啊。前面你看那个位不退的时候啊，他没有隔因之迷了，这个行不退呢比他位不退又高一层了，境界又高了，他所以不厌生死，他能够不怕吃苦，生死这个大苦谁都害怕，但是他行菩萨道啊，不厌恶，不怕。为什么不怕呢？他到了这种程度啊，他自己能够啊有把握了，有把握了。前面已经是位不退，已经不度凡夫地了，这个再进一步是不度二乘地啊。当然是他虽然有生有死，生生死在这个世间呢，他不会堕落的，他才能够这个不厌生死。如果是像我们这个普通凡夫啊，拿这个祸业满满的话，别说在一转世了，就在当生，靠我们懂得这一点佛法了，那个境界还没有来呢，这个一下子遇到这个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有大名位的一个机会来了，动心不动心呢？很难不动心，这就不行啊。对于那个名利，这个还有动心的话， 那个生死更不必说了。生死一来的话，那个没办法，就通不过那种难关，所以这个行不退啊，那个比原来的位不退有更高一层的，所以更高一层他才不厌生死。我们现在怎么样，位不退还没有做到啊，别说行不退了，那更难。不要认为这个下面是不厌生死，好了，我们都行菩萨道都不厌生死吧，那这个又误会了，误解了祖师的注解了。必得要前面要有位不退，然后再谈得上行不退。那么第三种不退就是念不退。念不退，这个念呢就很难了解了啊。那么这个刮胡里边的说明呢，就是心心流入沙婆若海。这个什么沙婆若呢？沙婆若是印度文，反正中国的意思啊叫做一切智。这个一切智呢，就是讲的一切种智，也就是佛的智慧。沙婆若海就是佛的智慧如海啊，就智海的意思，就是佛的智。那就是念不退，你这个念佛的人呢，你修道的人呢，到什么程度呢？你心心你念念呢，都是啊，你不起念在已，起念就是佛的念头，流入沙婆若海，这是个比喻话。啊，起一个任何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这个就是跟佛的智相应的。这个下面就是呢，入佛之见呢，就进入到佛的之见了，跟佛的之见是能够相应了。那么究竟怎么样才是心心流入沙婆若海呢？啊，起念头就跟佛智慧是相应的。我们老师就说了，他就拿这个念佛的这个功夫来这个举这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就说了，我们平常是念佛了啊，这个佛号从心里起来，然后口念，耳听，那么这是初步的功夫。再讲到这个不是口念，是心念心听，心里念心里听。最高的讲到的时候是神念神听，就这种神呢啊，精神的神，在那念，那里听。那么在这个讲到最这个一般讲的是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了最究竟处了，念到是念而无念，念到无念的时候，你不管是心念也好，神念也好，还有念呢。念到最究竟的是念而无念。念而无念，那是只是无念了，无念这还不算呢，是讲了一半呢。还有呢，无念而念，你只了解是念而无念的话，那就是到了个止，但是那就不起念头了，不起念头就成功了吗？那不算，还必得是无念而念，无念之中而有念，你看这就难了。我们只能够听老师这么举这个例子，我们也只能这样，知道啊。其实我们功夫早得很的，我们功夫大家也可以说说吧，我们也可以是，就是口念耳听的话，念着念着自己还是听耳朵和。还不听佛号，还听到别的事情了。念着念着，耳朵听到别的什么外面的声音了， 这都难呢、啊、开始的这个初步的功夫都还用不上啊。真的是念到这个念到无念而念的什么功夫啊，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呢，那个就到这个念念，就是念念心心，心心就跟念念念念是一样的，心心流入萨婆若海，就是念念流入萨婆若海。你前起了任何念头啊，都是跟佛的智慧一致的，你想想看，这是知道什么境界了？这叫念不退，这就是悟入了，得了入了这个佛的知见了。这个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种境界啊，我们老师曾经举这个例子，举什么呢？《楞严经》里面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圆通章里边讲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两句经文你讲怎么讲法的？一般人讲怎么讲法？讲还容易，用功怎么用法子呢？所谓都摄六根呢，舍就是收起来，把这个六根呢，眼耳鼻舌身，这个大家都好懂，眼有眼根呢、啊、耳有耳根呢、啊、身有身根呢、啊、第六根呢、啊、意根，都是六根呢、啊、意是意识，意识起见心里要有一根呢、啊、一根什么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一根一根所靠的什么呢？靠的是第六第七识，第六识是从第七识起来的，第七识。那么我们念佛要是啊，都摄六根呢、啊，就是前面这个五根啊不起作用，六识也不在那里分别，第六识都是分别了。不但第六意识不分别，就是第六识的这个所起的那个意根也把它收拾起来。意根呢，这个第七识啊，第七识它不对外分别的，不对外分别，对谁分别呢？它执着我，对第八识分别，把那个也不要分别，只有一句这个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呢，起了念头就是佛，那才是净念。所谓净念相继啊，净是怎么净法的？凡是有执着就不是净，我执法执就不是净理。你能够多舍六根，使他不执，不执着的话，就是一个佛号，一个念头在那个净念与佛号完全与佛的这个智慧完全相一致的相合的那种念头在那里相续，那是净念相继。现在到这种程度呢，这是这个念不退。那我们现在距离那个呢功夫根本用不上了。那么这个需要补充了一下，不然的话说是我们那个多舍六根净念相继用不上，用不上这个佛法讲的有什么用处呢？有用处的。我们要知道那个境界那么高啊，但是我们用功从什么时候从哪里开始用呢？我们就平常就是用那个，我们现在念佛就是用第六识在念的。第六识你也是不错，但是第六识是从第七识来的，它的根是第七识。我们就拿这个树来做比喻，树根在下边， 这个树有干有枝长在外面，你根找不到，你找到这个树干的树枝你就行啊。你把树干树根树树枝能够控制好了，就能影响到的这个树根。那换句话说，我们用第六识，谁是用第六识在念佛啊，念到你这个没有分别，念到没有执着的时候，一心在那念，起不起念，在起念就是佛号。哎，慢慢慢的在那转，功夫到纯熟的时候啊，有第六识就带动第七识在转。哎，这个唯识学上面有，就是有曾经讲过了，啊，第六第七因中转啊。在修佛没有成功之前，我们在修行之前，在因地啊，第六第七识在转，转到这个前五第八，前五识第八识到果中正果的时候才圆，果中圆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知道，一方面呢，也把这个理路学问的这个理路要清楚。清楚之后啊，我们用功的方法呢，还是从浅进的时候用，用功夫用到实实在在的话，到时候，哎，这个水到渠成，就能够都摄六根境界相继。都摄六根境界相继，不是理论，不是讲的问题，讲是帮助我们明了。那真正做到了功夫，我们自己是用功到了个程度就能够做到，没有到了个程度那办不到的。哎，那么因此呢，我们呢，这个我们平常这么念，念的功夫好，自然就能够都摄六根境界相继的。那么这个三种不退，这个拿我们这个世界修行的这个位置来讲啊，后边那个表里面说明有位不退是哪些这个情况，行不退啊，一直到念不退。为了说明这个呢，这中间有一个表列出来，菩萨修菩萨法的进修的阶级啊，那么一步一步往前修的这个阶级什么呢？前有这个大乘佛法，有十信位，十信位修完了有十住位，十住位有十行位，再有十回向，那么然后登地以后啊，有十地位，十地位修完了有等觉，啊，这是一个历程的，嗯、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位不退是有哪些个这个地位，分出这个藏通别圆这几个教来看。这个位不退啊，藏教修藏教的啊，是正道出国，那个梵文教的这个徐图环，通教的呢，通教有十个地。师弟他是这个见地，是在第四地。第四地为什么叫见地呢？见到真理了。换句话说，他也就是破断了这个见惑的。别教呢是纯粹大乘法，他到了初住，就是发心住。圆教的是到了初心，这个四教各修到这种程度，他是位不退。对呀、啊，这个藏教就是谈不上，但是通教是到了第九地，啊，这个第九地就是菩萨地了，别教呢到了十回向，圆教到这个十信位，念不退啊，通教也不行。它只有属于这个别教和圆教，别教要登地菩萨到初地，圆教要发心住，这才是 能够到这个念不退。从这个别叫初住，你就知道初住就是那个无名啊，无名有很多品啊，他是见到法身呢，是程度上发生大事了，这才是念不退啊。这在娑婆世界啊，修行的这位置怎么样的？到极乐世界怎么呢？极乐世界普通凡夫，他分那个九品往生，就是下下品。往生到了就是下下品的一个凡夫啊，也得这三不退。这个有这里可以知道，这个法门呢，往生极乐世界是，我们老师讲是多大的便宜啊！这样便宜的事情，我们不发愿不修的，那真是太愚痴了。所以这个这一段呢是。就告诉我们学净土宗的人啊，其他任何法门呢都没有这个法门来的特别，来的最直接。哎、啊、他特别在这个在哪里呢？你看这个三不退就知道了。嗯、啊、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